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啊，从第一节呢到第三十六节。好，我们来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你们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那、我们来看哈，第一节。首先呢，你注意这里这个典章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呢，说呢，神要摩西啊，在以色列人面前立什么典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原文就是审判的意思，判断的意思。就说这些律法，它首先在以色列当中，就今天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在这些基督徒信神的人当中呢，是用来判断善恶的，判断生死，判断善恶。啊，判断谁为有益的，判断谁为不益的，啊，或处死，或惩罚，或赔偿，啊，这就是这些律法它最基本的用处，是用来判断的，啊。而且呢，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无论是我们上次讲到出埃及记第二章那些律法，还是从啊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的这些典章、这些判决的这些事情，实际上从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三节，这就是神给摩西说话的全部啊，一直到第二十三章最后一节。也就是说，这些判断的事情，这些和本称为典章的这些条例，它是针对以色列内部的事物而定的。也就今天来说，第一，信神信基督，第二且是敬畏神，在这样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圈子这样一个范畴之下所定啊。这里呢，就是来说我们今天来说判断教会事务，判断以色列人内部的事务，其中所有的原则和底线，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原则和底线。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靠着主哈，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律法和条例当中领受到处理教会内部问题的一些原则和底线。这些律法在今天它有着更重要的用处，是关于我们教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大家认真听，一定要认真听。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当你哈，就指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事情在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在希伯来人和希伯来人中间，当你买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这个奴隶当你买回来的时候，你首先注意哈，这里是两方面的，两方面都有责任哈。第一呢，作为那个被买来的以色列人，他必须服侍这个将他买来的以色列人服侍六年，但是到第七年的时候，这个买来的希伯来的奴隶，他这个主人必须给他自由，而且没有任何理由，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自由。你要注意哈，六年、七年，奴隶自由。我们首先注意，这条命令实际上延续了神关于安息日和六日之间的这样的命令。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然后所有的儿女、仆婢、牲畜、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休息，不可工作，啊，因为六日耶和华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呢安息了，成为圣日。首先呢，这个命令它实际上它延续了关于安息日和六日这样的命令，做工安息啊，服侍主人做工，第七日安息，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后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安息日的命令上呢，又延伸出安息年，还有第五十年的什么禧年。所以说，在神所定的安息日也好，安息年也好，或者禧年也好，都是止息一切的劳碌， 所有为奴的人可以安歇下来，不用再为奴了。神设立安息的重要性，就是在以色列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让一切的以色列人，就是成为弟兄姊妹的人，在那一天不再做奴隶，在那一年，在那个时间，真正的进入安息，不再做奴隶。所以说，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提到第七年圣安息，然后呢，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十节，第五十年禧年，遍地宣告一切的自由，个人各归各家。所以说，这个命令源自于安息日和六日的命令，但是实际上它本质上在讲什么呢？你要让你的弟兄啊，尤其是啊，前面讲的安息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你的奴仆、你寄居的都要得到安息，在这里更是强调，你要让你那些没法享受安息的弟兄，在该安息的时候让他享受到安息。今天说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关于奴隶的问题。自古就有奴隶制啊，甚至到了我们看在以色列当中呢，也有主人和奴隶，这个无可厚非啊。实际上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为什么有以色列人或者是有人会成为奴隶，你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所以你就给人做奴隶呗。这本身就是一种咒诅，也就是说这做奴隶的人他不是无辜的，他是因为曾经他做自由的人，自由人的时候，就像我们主日宣告的一样，我们在你的地上沾你，在教会沾你大恩的时候，我们不侍奉你，所以说当奴隶吧，当奴隶吧啊。你那寄居的渐渐升高，你渐渐降低，最后他借给你，你不能借给他，你被咒诅。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事实上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无论陷入饥荒贫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卖自己，基本是因为什么？离弃神，不守神的律法，遭致神的管教的这样的恶果。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无辜的。当时的人呢，你要知道，一旦有一天成为奴隶，那么他一生就是奴隶。但是神有怜悯，以色列人当他被卖到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手中的时候，他可以有一天成为自由人。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人被卖给另外一个希伯来人，本身就是上帝要拯救他。你要明白，没把你卖到外邦人手里，那可就永无出头之日啊。而且呢弟兄姊妹，购买一个希伯来人的努力呢，本身就包含赎回弟兄这样的含义。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啊，那个弟兄如果渐渐贫乏，将自己卖给外人或者寄居的或者外人的宗族，卖了之后，他的弟兄他本族人可以把他赎回来，他如果自己渐渐富足呢，他也可以把自己赎回来。但是这个人呢，他要服侍那个买他的以色列人六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很公平嘛，人家为你付了代价嘛，人家为你付了钱嘛，所以说你在人家那里服侍人家六年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服侍哈，圣经说的很清楚，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五十到五十三节，不是那种外邦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而是什么？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通过给你打工来还你的，你买他的这个价钱啊。你看哈，他和买主同在，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管辖他，因为都是弟兄啊，既要偿还自己所欠的，既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人家付了代价。另外一方面，作为主人也好，你不可以践踏他，这就是在主内的这种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上，有人当老板，有人当员工，或者说有人就业时候，有人当奴隶，有人当奴隶主，但在主里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要履行个人的责任， 个人不可有贪心，圣经说得很清楚，彼此不可亏负。做奴仆的尽力服侍主人，做主人呢，不可像对奴仆一样去践踏虐待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所以说这条命令呢，给主人和奴仆，就是希伯来主人和希伯来奴仆两方面都有要尽的责任。所以说神的这些话都是美好的，它里边不掺杂任何的残忍或者是单方面的压制，它是对人两方面都有要求，是公平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被弟兄服侍的以色列人啊，就这个主人，他不能永远奴役弟兄，在第七年要无条件释放。为什么呢？利未记25:38说，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所以说你不能永远奴役他。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一个希伯来人的主人他要买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的时候，他首先要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这个人不可能永远做他奴隶，他只能买回来有6年的时间让他去在家中做工。也就是说这本身你要想清楚，你知道吗？这本身就包含一种爱和拯救在里面，这不是简单的一笔人口买卖，这本身里面有对弟兄赎回弟兄的爱。所有要买这个希伯来奴隶的希伯来人，他都要知道这一件神的律法啊。所以说你看在利未记第25章，神反复强调他们即使被卖作奴隶，他们仍是我的奴仆，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不可像奴隶一样严严的管辖他，去践踏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他要和你同住，每年像故宫一样啊。然后到了禧年他要出去和他女儿一同出去。你看在利未记25:25，神又强调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奴仆，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利未记25:14说，你要买卖什么给邻舍，或者从邻舍手中买卖什么，彼此不可亏负。这条命令就很简单很清楚，两方面的人彼此不可有亏负，两方面人彼此相爱，最终是什么？同样敬畏一位上帝啊。所以说这条律法在今天教会中所引申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啊，在保罗那个时代有为主人的，也有为奴隶的，在今天呢有富足的，有贫穷的，有当老板的，有当员工的，有做官的，有当平民的，还有底层的。无论是在世界上什么样的身份，在主里面都要向神感恩，并且彼此不可亏负。而且要那些接受帮助的，接受拯救的，要珍惜弟兄姊妹在主里给出的爱心，彼此之间不能怀着恶心去彼此的奴役、捆绑、洗脑、要挟，这都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律法你看它完全是良善的，它给出两方面的人自己都有尽的责任，最终底线是两方面的人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来对待自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会里的基督徒应该去好好去看，因为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有太多的彼此亏负，有太多的彼此洗脑、彼此要挟，而不是真正的这种在主里的彼此相爱，都想要奴役别人，给别的弟兄姊妹洗脑，利用别人，让别人做你的工具人，或者让别人做你的奴隶，但是从来没有说对神的敬畏。所以说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应该有那种彼此利用啊、彼此奴役、彼此洗脑的那种恶心，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是神从埃及、从世界、从罪恶当中用他儿子的血救出来的。所以说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共同敬畏一位神，共同履行自己在神家里的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其他弟兄怎么，或者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什么。这就是这些律法它的根本啊！耶稣说过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新约哈，尤其你看哥罗西书第3章和以弗所书第6章 保罗呢，从基督领受的教训，跟这里的出埃及记第21章是一致的，你们认真听哈。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的而不是做给人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主基督。而且呢，提到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在今天我就知道，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太多的人不是照着圣经而行的。我见过很多在教会里面做恶事的人，我就见到有个三字教会的，啊，生命神学的，那个女的在那里边开幼儿园，她的幼儿园收费很高，啊，比外边人高的很多，但她里边各方面都一般。然后呢，最搞笑的是，她雇的那女基督徒女大学生，那时候是多少年的？我也忘了，是10年，是08年左右。然后他雇着那些大学刚毕业的那女大学生，每个月只给人很低的工资啊，而且还大言不惭的说啊，人家为了主的缘故，人家在我这儿服侍，一个月就1000块钱，那时候工资都很高了。他说啊，然后你看为了主的缘故就干那么长时间，这种的就属于什么？他亏欠人。还有的。有的那姊妹啊，敬畏神的，自己做生意的，雇着其他的基督徒，然后这基督徒在他做生意的这几年当中，那表现还不如外邦人，在店里不肯好好的干活啊，然后动不动就要挟，我要享受和你客户一样的待遇，你得尊重我啊，就差说尊重他像尊重上帝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当中，这基督徒他不是彼此相爱的，他无论做主人、做奴隶的、做员工的、做老板的，很多时候他是彼此相害。个人从来不敬畏神，总是逮着软柿子捏，逮着敬畏神的人去欺负，而且呢，真的是恶心至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保罗说的很清楚，蒙召的时候守住你的本位就行，你上帝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上帝要让你享受什么档次的生活就是什么档次的生活，你不要天天做梦想着什么翻身，什么翻身做主人，或者说什么有一天幻想在世界上享受高档生活，那个不吹神。所以说我们讲到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再次声明一下，圣经绝对不会去支持什么黑命贵运动啊，什么共产主义，什么农奴翻身做主人，什么种族平权、女权主义啊 ，LGBT 啊，同性支持同性恋的权益这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左派发起的政治运动，本身就是那不守本位的堕落的天使的。所做的行为，因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是有次序的，旧约里边有君王、主人、奴仆啊，在以色列当中呢，有官长、祭司、普通的会众。所以说，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人破坏秩序啊，搞乱这一切。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什么黑命贵、共产主义、这些女权主义，他犯的是哪一条？出埃及记二十章第17节， 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一切所有的。你要知道，很多的人他为什么搞那种什么打砸抢、什么零元购啊，或者说是把人家的田产房子给人家收回来然后自己分了，原因很简单，他贪恋人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所以说圣经从来不支持这些什么啊什么废奴运动啊这些东西。你看看这个，无论是旧约圣经啊摩西律法，还是新约圣经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以弗所书啊，你看这个第六章第九节，圣经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要求基督徒改变自己的身份。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住什么身份。圣经要求什么？无论做主人的还是做奴仆的，无论是穷的还是富的，你都要敬畏主啊。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去追求这个必朽坏的世界，在这里边追求名利地位，乃要把我们的这个眼目放在天上，追求永不朽坏的基业。因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在神的国里没有奴隶，都是弟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人对这个自由的解释和理解是有问题的。自由不是自由犯罪的自由，自由不说我可以随便破坏别人的产业，自由的破坏别人所有的。神说的很清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陷害人。自由也不是说我不干活，我不花钱，我骗韭菜吃。自由你看这里的命令是安息的意思，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有真的自由。一个不信基督、不认自己的罪、没有教会圣号的人，我告诉你，他永远没有自由，他永远是罪恶的奴仆。但是那些真心相信基督的、认真悔改的、沉浸学道的、追求属灵福分和永生的，他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在哪个地方都是自由的。所以说今天很多人，你不要觉得你不能移民你就不自由。耶稣说，若常常遵守他的道，就是他的真门徒，就能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以自由。犹太人说什么？我从来没做过奴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犯罪的、做罪恶奴仆的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只有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才能住在神的家里。天父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说弟兄们，为什么有人不理解在旧约当中还有这个奴隶制啊，还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原因很简单，这世上的这种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和自由。去听，好好听。我看第三节哈，说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进来这个家的，那么他要自己一个人出去，看到没有哈？如果他进来的时候是有女人的丈夫，那么他的妻子就可以在第七年的时候和他一块自由的出去。你要注意哈，圣经在这说的很清楚，如果这个被卖给这家的以色列人他本身有家庭，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在第七年也要得到完全的自由。看第四节，如果他的主人赐给他妻子，并且呢这个女人呢也为他生了儿子或女儿，这女人和他所生的孩子呢就必须归于他的主人，然后这个男的呢他必须自己出去。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被许配这个奴隶的女子是主人用银钱从外头买来的。而且呢这个女子和女子所生的本身就是主人的产业。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那生在你家中的 那都是属于你的奴隶，是你的产业啊。利未记二十五章说得很清楚，奴仆婢女可以，婢女可以从四围的国中买啊，买了他们之后呢，让他们永远做你的奴仆。但是以色列人呢，即使做了你的奴仆，你不可严严的辖管。出埃及记呢，第21章20到21节说得很清楚，这婢女啊是主人用钱买的，即使打了他吧，然后过一两天没有死，主人不用受刑罚，因为是什么？因为是用钱买来的。这一节呢，他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弟兄们，你会发现哈，为什么？我自由了，你还不让把老婆孩子带出去？不是这么理解的。这个主人，他善待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为他在自己家中娶妻。他是因为有了主人的恩待，他才有了后代，儿子和女儿。实际上这也是神施恩于他，要把他安在这个家。但是这个人呢，他不看重这些恩典，他也不爱他主人和他主人给他的妻子，以及他主人的给他的妻子所生的儿女，他只是想尽快摆脱这个家。你要注意哈，这个人本身他主人对他很好，把他当做儿子，但是他对主人是不感恩的。如果再不懂的话，给你举个反面例子，你看《列王记下》11章16节到11章22节、那个以东人哈达和法老之间的这个关系，法老很恩待他，但他最后舍弃法老给他这个家，他也要走，就基本上类似于这个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到第七年可以离开，但是你只能自己离开，你不能把主人的带走啊。那个女仆以及她所生的孩子，那是属于主人的产业啊，你不能带走这些啊。这个没什么不公平的，这个很公平。我们看五节六节，好好听哈。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注意五节和六节。第五节说，如果那个奴隶啊，他宣告了，注意哈，是就说大声宣告，公开宣告啊，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后裔，就他的儿女，我拒绝自由的出去，自愿的哈。说他的主人呢，就要把他带到神那里，注意原文不是说审判官，原文说带到神那里，然后将他带到门框，他主人要用那个锥子把他耳朵就钉在这个门框上，说他之后呢，就永远的服侍这个主人。神在这里说的很清楚，那爱希伯来主人的，甘心愿意服侍希伯来主人的希伯来奴隶，不光要宣告，而且要在神面前立永约，立永远的约，然后来服侍这个主人。看申命记15章16节到17节，他要对你说，我不愿离开你，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原文是与你在一起是美好的，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就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是这样，男女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指什么？这里实际上在指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在指一个人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当中宣告，我永远归于基督做奴仆。这相当于坚信礼了，宣告我在神的家，我对教会，上帝借着教会施给我的恩典，我很感恩，我愿意永远归于在这间教会当中归于基督做主的仆人，从此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甘心听从主的差遣和吩咐，我的余生不由自己做主，乃是由上帝为我做主，就这个意思。要说弟兄姊妹，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本质上在指什么？在指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啊，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的很清楚，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做奴仆蒙召于主的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主的奴仆。我们不是人的奴仆，我们在世有不同的身份，有的人在世为主人，有的人在世为奴隶，但在主里面 都是主的奴。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对神的感恩，对主耶稣的感恩，愿意在这个教会当中永远归于神，从此奴属于基督啊，就是有自由我也不要，我要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说你看这个仪式非常特别，把那个人的耳朵用这个东西给钉到这个门上。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将他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就永远不再出去了，然后这印记这神的名字就刻在这个人的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启示录也反复强调，神有神印记的人，有神印记的人才能得救。这个我们的主加给我们的这个印记就是得救的印记，表明我们永远属于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啊，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二节到二十五章五十五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奴仆，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第二种情况讲的是什么？有机会自由，但是仍然要做奴隶。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叫甘心为奴的，或甘心做婢女的，归顺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因着信嘛，愿意住在这个家嘛。路德甘心做婢女，服侍拿俄米，生的孩子都不归自己，乃是归在拿俄米她丈夫的名下。啊，列王记下十五章，加特人以太甘心为奴，做大卫的奴仆，大卫劝他走都不走。这不都是向这里的宣告吗？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离开他，我永远侍奉他啊。所以说那被鬼附的人在这里只会看到奴隶制，但是被圣灵感动的人能看到上帝的爱，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啊。好，往下看啊，我看二十一，哎，往下二十一章的七节到九到十一节，好看，听着。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女儿。若另娶一个，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像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我们来看啊，七到十一节，第七节说，但当人卖他的女儿成为婢女，这个卖女儿做婢女的条例就跟上面这个男人做奴仆是有不同的啊。这个卖了女儿做婢女呢，同样是因为犯罪被咒诅，申命记二八章三十二节，犯罪之后儿女归于别人，然后没办法收回来。尼希米记五章五节也是啊，女儿做别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经为奴婢的，我们无力拯救，什么田产各方面都归别人，最后自己做奴仆归别人。所以说这卖了自己女儿做婢女的哈，他就不能在第七年的时候像那个仆人一样出去，那个仆人可以自由的出去，他不行。而且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是希伯来人女子卖给希伯来人做婢女的。但是哈，申命记十五章说的很清楚，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直到第七年，你要任由他自由的出去。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卖给你，服侍你六年，然后说的很清楚，无论是男是女呢，第七年都要出来。但这里说第七年不能出来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神啊，禁止以色列人在第七年的时候仍然去奴役这个希伯来男人和希伯来女人。也就是说这里被卖给希伯来人的这个婢女，就希伯来人所生的婢女，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你要结合下面那几节经文看。就是说 不是说这个女的到第七年不能出去，而是说这个女的与主人和主人的儿子有婚约了，你就不能在第七年的时候出去了，因为你已经有账房了，对不对啊？这个女的已经嫁给主人和嫁给主人的儿子，这是上下文连在一起的啊，上下是不矛盾，你就不能够像希伯来人男人一样，在第七年自由的出去。男人第七年可以走，甚至哈狠点心，老婆孩子不要了都可以走，女的不行，因为女人是顺性的用处，女人嫁给女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身体上去做主啊。圣经里边没有提到这个女的修男的这种事情，没有啊。马可福音十章二十节，女妻子就说离弃丈夫另嫁，就是什么，就是犯奸淫了啊。第八节，如果在他主人眼中是恶的，就是呢按约定归于他的，他就要将他赎出，无权将他卖与外邦人，因为他对他行了什么诡诈。我们上次讲到时候提过，这个有人经常引用的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哈，就是在外邦女子当中看到美貌的被掳掠的，然后看着挺好，娶了过一段时间同房之后发现又不好啊，就由他出去，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我们看到这个对希伯来女子和对外邦女子这个婢女娶婢女的这个条例都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开始喜欢娶来做妻，后来又声称不喜欢的，这就是诡诈。马基中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儿和以强暴待妻的事儿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五节，暗嫩也干过这样的事，强暴了他嘛，后来就烦了，把他赶出去。圣经非常厌恶这样的事，在今天这个中国的土地上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情，他厌恶他的前妻，厌恶他幼年时候所娶的妻，然后他要休掉他再找一个，这个是神所恨恶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啊。那为什么摩西许人休妻呢？耶稣说的很清楚，因为你们心硬啊，因为你们心硬，往上一点，因为你们心硬嘛。为什么摩西许人休妻啊？摩西要不让人休妻，你得在这个，你得在家里对这个女人实行冷暴力，最后你得冷暴力她，冷暴到自杀为止。所以说与其这样，倒不如释放这个女人。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哈，神在一开始就知道以色列人心硬，也知道人里面的恶啊，所以才有这个休妻的命令。但是本质上是不能休妻的啊，夫妻是不能分开。第九节，他如果按照约定将他归于自己的儿子，他就要按照对自己女儿的这个公义和条例对待他。八节九节都谈到按照约定，按照这个婚约啊，也是一种神圣的约定啊，无论是自己娶她还是儿子娶她，都必须是公正的对待。而且呢，为儿子娶来之后，他就不再是奴仆，他是你家的女儿，你要知道他是你家的女儿。我见过很多的，哎，甚至有外邦人啊，这婆婆对着媳妇的，还有这个有所谓的基督徒婆婆对着基督徒媳妇的，很多时候不拿人家当人，其实她是你的女儿啊。第十节，倘若他为自己娶了别的女子，注意哈，他的肉、他的遮盖、他的同居都不能接受啊。原文什么意思呢？不太清楚。他的肉、他的遮盖、他的同居啊，肉呢，有的是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说吃肉的意思啊，可能指的是他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啊，你不能因为娶了一个新的然后喜新厌旧，然后他的遮盖就是他穿的东西也不能降低，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性生活啊，你的这个夫妻生活也不能减少啊。所以说啊，这喜新厌旧的人有祸了啊。为什么喜新厌旧呢？因为自己里面有恶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就不能娶其他的妻子 因为你无法做这个标准，你能保证你如此公平对待吗？啊，一点都不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因为这种私欲哈，内外娶妻呢，并且喜新厌旧的行为呢，在神眼中是被咒诅的。创世记31章的拉班在最后跟雅各分开的时候，他就让雅各发誓啊，不能苦待他的女儿，也不能在他女儿之外另娶妻，就算他不知道，神知道，啊。十一节，如果这三样不能对他都做到，他就要自由的出去，不用银子。前面说不能出去是因为有婚约，如果呢另外娶妻了啊，又不能满足这三样，那么你就要放人自由，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和银子，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12节到14节，打人以至于死的，看这里，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害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看12到14节，12节说哈，这个击打人导致死亡的，必须处死，处死两个处死，处死处死。这个打人击打人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致命的殴打或残杀的意思，就是说就冲着把你弄死啊，这样去打。十二节的命令呢，实际上在延续出埃及记20章第13节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指的就是残杀。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你看民数记35章，神对以色列的要求是故意杀人的、埋伏杀人的、谋杀的必须处死。看民数记35章16节到后边，而且这报仇的看了他就可以把他杀了啊。报血仇的遇到这种故意流人血的，可以毫无怜悯的报仇，这在以色列当中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啊。民数记35章29节到32节也说得很清楚，这种故意杀人、故意流人血的，凭几个人见证把他杀了，不可为他赎命，逃到逃城，也不可为他收赎价。说得很清楚，而且整个一章多次提到这个故意流人血的，我后面会讲。这个民数记35章33节到34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在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啊，就不得赎哈。你不可玷污所住的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上面说，因为我耶和华在以色列中间。而且你看撒母耳记21章第1节，凡是不在以色列当中除去流人血罪的，神就不同在。大卫年间有3年的饥荒，因为什么？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几遍人，最后怎么处理的？把扫罗的7个子孙交给几遍人，在耶和华面前对着耶和华悬挂啊，代表永远被咒诅。13节，第二种哈，当然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不是埋伏去杀人，而是神把这个人，神把这个事交在他手里，是出于神的。啊，说我就给你设置一个地方，你就可以逃在他那里。说得很清楚啊，不是埋伏杀人，也不是谋杀，也不是故意的流人血，而是神让这一切发生的。这样的人呢，神会在以色列当中设立逃城，使这个人可以得救，躲开那些啊报血仇的。民数记三十五章22节到25节说得很清楚，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者没有埋伏将物扔在人身上，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着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仇人的手，也要使他逃到城中啊，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那个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在民数记35章6节呢到15节呢，神反复强调，在约旦河东海、约旦河西呢，一共6座城，东边3座，西边3座，逃城可以使这误杀人的逃到这里，可以保命啊。14节，如果有人呢，注意哈， 他狂傲的，就是傲慢的攻击他的邻舍，用诡计把他杀了。说这样的人呢，你要把他从我的祭坛上取下来，把他处死。什么意思呢？就这种非常狂傲的啊，身为以色列人藐视神的命令，用诡计杀害邻舍，杀害弟兄姊妹，这根本就是藐视神。这种人要致死，逃到祭坛，抓住祭坛的脚，仍然不得赦免。想到谁啊？大卫的元帅约雅。啊，在和平年代杀了亚尼尔和亚玛萨，用诡计哈，假装给人家亲嘴，然后把人捅死。往下讲，最后所罗门要杀的时候，他逃到祭坛那，抓住祭坛的脚，就他想能够得到赦免，但是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使他流人血的罪归在他自己头上，直到永远，啊，不得赦免，不得赦免而死。虽然说弟兄姊妹，这种故意杀人的、埋伏杀人的，按律法是必须处死的，啊。所以说亚沙龙设计杀了暗嫩，按律法是必须处死的。但是呢，大卫呢却迷糊的听了约雅找来的那个妇人所说的话，把亚沙龙接回来了。这个就是说违背圣经的，啊。所以说最后呢，大卫是因为这个亚沙龙的事情很惨。十五节到十七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的或者把人卖了，或者留在他手下，就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注意哈，将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击打的，注意这个词啊，就致命的殴打，必须把他处死。处死，这个命令呢是源自于出埃及记二章十二节。听好了哈，当尊重父母，不是孝敬父母，不是理解错了。神诞城命令的延伸，我们上次讲过了，可以去看二十章哈。这些命令所有的前提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父母和以色列当中做儿女之间的关系。以色列的父母呢，是以色列儿女的在真理上的教导者和监督者。以色列人所有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相信都源自谁啊？他的父母。所以说，在神的这些命令当中呢，不听父母的命令，辱骂父母的，殴打父母的，等于什么？等于违背从神来的权柄。啊，所以说在那时候是要处死的。但是呢，你就要注意，这个仅限于都是信的。如果今天有的呢，那外邦人的那父母，哎，那是逼着儿女，甚至不让女儿做传道，或者说给儿女要钱洗脑那种的，那个不在这条例之内啊。我们这指的是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啊，可以去看第二章十六节，偷人的就拐人的哈，或是将他卖了。或是没有找到，或者说还没卖，被抓住了，在手中找到了，必须怎么样？处死，处死。这条命令源自于什么？出埃及二十章十五节，不可偷盗。偷什么都不行，偷人行吗？偷人更不行。所以说，这种在以色列中啊。还敢拐卖人口的，使弟兄卖做外邦人做奴隶的，这绝对是该死的畜类。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必须处死，处死。这都是两个处死哈，处死，处死。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在教会当中的应用，就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里边哈，利用弟兄姊妹的信任，或者是利用那些假教育，你要活出来行出来啊！你要抱着给弟兄姊妹洗脑，然后操控弟兄姊妹做奴隶的，都属于此。或者说我之前讲过的，那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里面的那邪恶的女老太啊，说哎呀，说那个什么神感动我，你是我家儿媳妇啊，你要嫁给一个什么眼瘸眼瞎啊，然后下只眼还缺一根腿啊，那个什么。还有个孩子的离过婚的传道人啊，这叫爱主，就类似于这种的。这叫什么？这叫拐人。还有啊，把基督徒姊妹呢和外邦人一块协商，把这个姊妹用欺骗的方式交给这个外邦恶人，让他玷污的，同属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见过这样的事情，这种的都是该死的。圣经说必须处死，处死。还有的就是什么呢？在今天， 利用信仰，利用大家都弟兄姊妹的缘故呢，骗大家钱啊，让大家去买他的东西，买他的什么直销啊之类的，或者是买他的东西，这也叫骗人啊。今年算吃了一个亏啊，去年，然后有一个三字教会生命神学的，好多年不见了，修车的，然后找他买那个摩托车，最后可让他骗得不轻，这种人真的是该死的。所以说这种利用弟兄姊妹的这种信任欺骗牟利的啊，骗财骗色的，在上面呢都是该死的啊，这种呢在今天来说绝对不好来往，这种人是该咒诅的啊，一生之久不要去理会。凡恶意的害弟兄姊妹的，害弟兄姊妹和他的儿女的，这种人一生一世不要理他啊，愿神咒诅这种人。而且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四节说得很清楚，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见过那异端哈，来回跑到人家教会勾引人啊，我之前见过呢，还有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到处在群里活跃，然后跑到这个教会勾引人，跑到那个教会勾引人，传他那些洗脑的东西，这些都属于偷人，都属于偷人。十七节，藐视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的，注意哈，十七节哈，他那个和本说咒诅，原文是藐视、小看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过，以色列父母在儿女身上权柄是什么？教导真理的权柄。藐视以色列人的父母就是什么？藐视上帝的真理，藐视上帝的真理就是藐视神，必须处死。所以说，孩子们听好了，父母让你们好好听到。好好读圣经，好好写主日学，这就是上帝给父母的权柄啊。父母没有要求你们在世界上给父母做什么谋财的事情，但是教导你敬畏神，好好做自己的侍奉，这个你们必须听，否则的话结局就是灭亡，处死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这些生在神家里的，生在教会里的，从小信主的，生来就是做基督徒的，你们必须顺服父母在真理上对你们的要求，要绝对的听，要尊重，不要藐视啊，一定要注意。十八到十九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能再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人医好。看十八十九节啊，讲到以色列中的矛盾啊，有斗殴的矛盾。就说当两个人去争论的时候，去辩论的时候，然后呢，这辩论着就过劲儿啊，不是光嘴上辩论，开始动手了，然后拿着这个石头或者拳头开始就打上去了。说得很清楚，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基督徒中间，然后没打死，而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啊，说如果呢这个人能够起来扶着杖到外头走两步啊，走来走去，那击打他的才可以免于刑罚。免于刑罚在这里不是说没有罪，而是说可以不被处死。二十一章十二节说的很清楚，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这打人打得挺重，把人打到床上了，但是呢，如果他扶起来走两步没事儿，他不是不需要负责任，他最后还要赔钱，但是他不用死了，啊，就证明他没打算把人打死，啊，只要给他这个不能动弹耽误的事情呢，给他去补偿，然后呢，必须是医治他，必须你负责全程把他医好，啊，仍需要负责任哈。必须在对方卧病在床的时候做出赔偿，并且负责把人照顾好，让人最后彻底痊愈啊！这就是命令，这非常公平。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若是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好，我们来看。二十二一哈， 当人将他的奴隶或是婢女用杖击打，就他施行主人的权柄哈，去打，然后那个人立马就死了。注意哈，说他必然会遭报，遭报原文没有说怎么，原文是遭报的意思啊，没有说怎么遭报，但是我们感觉呢，在神那里肯定是遭报了。记住哈，圣经没有禁止以色列人管自己的奴隶。你看创世纪十六章，那个夏甲在撒拉面前嘚瑟的时候，小瞧撒拉的时候，亚伯兰说什么？你可以随意带他，撒拉就苦待他，把他揍了一顿。最后夏甲逃出去了，耶和华的使者碰见他，说什么？撒拉的使女，回去，伏在主母的手下。这种对奴隶和婢女正常的管教，这个圣经没有说什么啊，但是这里指的是什么？指出于恶意的那种毒打，致死的毒打或是残杀，这个词哈，就是打人一下把人打死。也要说他拿着杖，表面上是在管教奴隶，但他实际上是想把他弄死啊，因为用杖打人不可能像能打那么死，那肯定是用的劲很大啊。这种呢就属于是圣经说的恶意流人血的罪，知道哈？恶意流人血的罪，因为以色列人当中，即使做奴隶和婢女的，他也是在以色列家受割礼的，然后呢，一同守摩西律法守节的。也要说，这些人虽然是奴隶，他也是属于上帝子民的啊！你这样是把他打死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个神必须会追讨这个罪恶。原文是他一定会遭报，遭报，具体怎么遭报呢？不知道，肯定是神会报应的。在以弗所书六章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并不偏待人。格罗西书四章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平平平的带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呢不支持什么所谓的什么废奴运动，什么黑命贵运动，圣经支持主人啊，按照用权柄啊，按照真理啊，正当的管教他那不听话的奴仆啊，就像撒拉管教夏甲一样。但是禁止什么？禁止故意虐待、虐杀奴仆啊，这个是禁止的。凡这种啊，故意虐杀、虐待啊，使人致死呢，这神一定会报应啊，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里边实际上是有这个奴隶和奴隶主的。有这样的事情，而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从来不鼓励人什么废奴运动，什么翻身，什么农奴翻身做主人，绝对没有。圣经只是说什么呢？做主人的和做仆人的都敬畏主，啊，都敬畏主。二十一节，如果他还能侍立一天或两天，就是他还能工作的意思，他就可以免于遭报，就是个主人可以免于被惩罚，因为。这个奴隶是他的什么？是他的银钱。这一说哈，这个仆人如果被打之后还能继续的侍奉和工作，这个就跟前面二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啊，这个用拳头打那个啊，是一个性质的。打完之后没死，只是躺在床上了。但这个比那个还轻，因为这个奴隶他没有躺在床，他还能干活。所以说这个呢，他的伤害要小于这个十八节到十九节的那个两人斗殴那个事件。也通过这个后果呢，知道这个主人呀，仅仅是想用杖管教他的奴隶，并不是打算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这不属于蓄意谋杀，顶多算什么误杀人。误杀人，属于误杀人不算谋杀的时候，神说这个主人可以免于遭受神的惩罚和审判。而且呢，这也说得很清楚，奴隶是主人用钱财买来的，是属于主人的什么产业。主人是有权利管教的，只要不是恶意的毒打和谋杀，主人管教奴仆没有问题啊。像这管教之后呢，打了之后一天到两天啊，最后才出事的，这个就属于是误杀人，而不是故意杀人啊，而不是故意杀人。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别无伤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判的受罚。 若有别害，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啊，看这22到25节，22节，说两个人争斗哈，还是争斗，打着打着就怎么样，就打到孕妇了。啊，首先注意哈，这种情况，它与申命记25章11到12节那种情况不一样。申命记25章11到12节就两男打仗。一个人老婆过来啊，耍阴招，就抓住那个男的的生殖器啊，甚至说这女人的手要砍断，不可姑息她。这里是什么呢？这打着打着打到人家家里去了，然后顺便把人老婆也给打流产了，啊，就这种的。说打到那怀孕的女人，原文说她的孩子就出来了，把孩子打出来了，流产了，但是没有造成其他的伤害。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还要受罚，他必须被惩罚，被惩罚，但没有说杀他，被惩罚，被惩罚，就是按照女人的丈夫所定的那个数量，然后最后按照审判呢，给出女人丈夫所定的那个赔偿的数额。既然有蠢货拿这些圣经去讲可以堕胎啊，胎儿的命不算命，你看打死胎儿不用说这不是这么回事，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很清楚。这个孩子因为人的攻击死了，他仍然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小吗？这代价小吗？弟兄姊妹，这代价是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你懂吗？要你个倾家荡产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代价并不比把这个人杀了要小啊，可以让你赔个倾家荡产。但是他打死孩子这个事情呢，如果那个孕妇没有被打死，他是按照误杀人来判断的，误杀人，误杀了一个腹中的孩子啊。23节，但是如果产生了这种，这个词是致命的伤害的意思，就要以生命代替生命。注意哈，这个伤害啊，原文是遭害，指的是什么？雅各竟然说不要让这个便雅悯和他同去，免得他遭害。这个指的是一个人死了的意思。这里说的很清楚，如果打着打着把人打流产了，然后呢怀孕的也死了，这就属于是故意流人血的，这就不属于是什么失手杀人的了啊，这个力度就非常大了，这就明摆的就是想，啊，想一块顺便打死的。所以说，你看啊，无论是那个只打死了孩子，然后没打死孕妇，还是连孩子和孕妇一块打死的，他都是照着21章18到20节的这个条例去判的啊。两个人相争啊，或者是打奴仆怎么样？是按那个条例讲，就是说，通过最后这个事情的结果来判断他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啊，但是都要受罚。但是故意杀人的要以他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啊，说以命还命，原文的意思是以生命代替生命啊，用命还命。嗯，24节哈到25节，注意哈，和本说以眼还眼，但原文是眼代替眼，牙代替牙，手代替手，脚代替脚。25节，烙印哈代替烙印，伤痕代替伤痕，伤口代替伤口，就边伤抽开那个缝的意思。中间所有的事都是什么代替？流人血了怎么样？拿命还。伤害人呢？伤害到哪地方？拿命还，拿手还，拿脚还。哎，所以说你看到上帝律法的本质是什么？犯罪就要一定付出代价。你今天你把弟兄姊妹伤害了，你卖东西把人骗了，啊，你伤害人了，根据犯罪的大小，或流人血或什么的，都要付出代价嘛？哪有说啊，天父上帝就是爱啊，我伤害我，你不能说我啊，我骗你钱了，你也不能审判我啊，我向上帝认罪就行，不用上帝认罪，不胡说八道吗？利未记24章说的很清楚，看这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要是他临死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 啊，你看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而行。打死牲畜的赔偿牲畜，打死人的必被人治死，无论是寄居的还是本地，同归于尽。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上帝律法的本质是什么？犯罪就要付出代价，害人就要付出代价，根据你害人的大小，你付出的代价有所不同，这才是圣经公义的律法。然后有人会问我，哎，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不是说，哎，不要报复吗？我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在这里关于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啊，我只能是略略一提啊，大家可以去我们教会的这个频道里边，或是视频音频里边去找我们关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讲道啊，那里讲的很详细，大家可以去看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恩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他的左脸也由他打。后边讲到什么？告你哪里以利外业拿去，强迫你走路，你走二里，然后求你的借钱的就给他，然后呢说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耶稣说什么？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最后说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谁呀？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上去，弟兄们，耶稣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做一个泛爱包容的人。耶稣讲马太福音很清楚，他在讲律法的本质。耶稣说很清楚，你想靠律法成为神的儿子啊，你光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遵守还不够，你必须要彻底的忍耐，发自内心的饶恕，而且有求必应。耶稣说得很清楚啊，你必须完全做到，你要想凭律法上进天国当神的儿子，很简单。人家打你，任凭人家打，借钱马上拿出来给他啊，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呢伤害你的打你的，你必须无条件原谅他，然后祷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做不到这些，你们就没有办法靠律法进入天国，就这个意思。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只有基督完成了这一切。所以我很震惊，有着律法主义身份神学的畜生整天拿着话说事啊，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哎，他光是指别人，他自己怎么这么做呢？然后我听那个有弟兄说是改革宗加文主义，他说我告诉你哈，我们中间有能这个按照登山律法，有能行完登山律法的人，这人真是闯祸啊！有一点做不成，就是违反全部了，你怎么哪里行道呢？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教会频道里那个马太福音的正道哈，第五章的，实际上所谓的登山宝训，其实耶稣在讲律法的严苛性。结论的最后就是说，你完全做不到，而且呢，耶稣能完全做到，啊。登山宝训的本质就是这个。26-27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人若打坏了他奴仆的一或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注意哈，26-27节，当人击打他奴隶的眼睛或者婢女的眼睛而打坏了，必须释放他得以自由。注意着哈，代替他的眼睛，用自由来换他那只打下来的眼睛啊。如果他奴隶的牙齿或者婢女的牙齿你被打脱落了，你必须释放他的自由，代替他的牙齿。这里沿用的是什么原则呢？21-24-25的，以眼还眼，就以眼代替眼，以牙代替牙，以手代替手啊。打伤人家的眼和牙了，就要以自由来偿还人家，就这个意思。终归啊，在神的家，所有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切不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之间互相伤害，这是不可以的。做伤害的事情真的是有代价的啊！如果你说，哎，天父爸就是爱，他能饶恕我，那你等着吧。我们看28-32，仔细去看啊。牛若处死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赎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人若出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我们谈谈这个关于牛的问题哈，牛顶人的问题，表面是这问题，其实有含义啊。二十八节说，当这个公牛啊用他的脚顶撞了男人或女人，而且把他什么顶死了，就要注意这里哈，就要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两个字原文哈，强调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是律法当中的刑法哈，只不过这次用在牛身上，而且呢，打死之后能不能吃他肉？不能吃他肉。这时候这个公牛的主人才可以免于被刑罚。这里呢，首先沿用了洪水之后神与挪亚立的约，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怎么样，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是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其实呢，这里说的很清楚，再次强调了开头所强调的禁止流人血的罪，所有流人血的无论是人是畜生必须被处死，而且不得姑息。这里边用的是律法当中最重的刑法，公开用石头打死啊！我问一下，神是神在这里谈牛的事情是谈牛吗？神还是在谈人的事情？这是为了你能想象吗？把一个牛拉到刑场上，然后大家都在看了，然后拿手打打打打把这个牛打死了，是为了在以色列当中作为警戒，就是什么呢？谁流人的血必须如此处死，是牛也一样。这是表示对神的尊重，因为神厌恶流人血的罪啊。另外哈，这个主人打死牛之后，他不得将他的肉回收利用啊，我打死他了，我把他肉拿回来炖着吃了吧，不行。那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肉完全交给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这实际上就是表示什么？上帝怎么咒诅那亚哈？说你流拿伯的血，就把你和你的后代的身体抛尸在田野，交给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吃。这就表示顺服神对这种流人血之罪，无论是触犯的牛还是人，都永远的咒诅，表示对神咒诅的一种认可。不单要公开用石头打死，而且连他的肉也要抛尸，交给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表示对恶人永远的咒诅，对这个恶牛的永远的咒诅，表示对上帝律法的绝对的尊重。二十九节，如果那牛啊是习惯用脚顶的啊，无论是从从前还是从最近，在主人那里，注意这个词，原文是重复的发生过，但是他仍然不谨慎，以至于将男人或女人杀死，那公牛必须被石头打死，他的主人也要被处死。注意哈，这里就不是光那个牛的问题了，到这是什么人的问题？这属于故意失职，本质上属于藐视生命和藐视上帝对流人血罪的这个律法的宣告，这种人罪当该死。所以说，把牛杀了，也要把他杀了啊！往下看，说如果要求他给出赎生命的价银，他就要给出全数的生命的赎价，就是他必须交出来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受害者实际上是有所宽恕，没有要求他偿命，但是也必须赔钱，按照生命的代价。注意哈，赎你命的代价，你不是你顶死他，是不光是说你那个牛顶死人，实际上你有罪，你流人血了，你必须作为牧养这个牛的牧人，你要为自己失职的这种罪恶，藐视生命流人血的罪恶，纵容自己牲畜犯这种杀人流血之罪的这种罪恶呢，足足的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在这里讲一下这个在今天教会里的应用啊。以前呢，在宗派里见过那种耶洗别啊，嚣张的很，在宗派里边拉人做下线卖直销产品，有些时候卖的东西可能最后会把人害了。然后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个人是别的教会的，这个耶洗别是别的教会的，实际上他不单在自己本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也在那个宗派里边做这个事情，而且他教会这个耶洗别还攻击过我啊，因为我们教会发的那个传道的福音什么，他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发着病啊，他把我们出于神的这教导说是发着病，还卖着直销的东西。后来的时候呢，当我提这个圣来的时候，他们教会那个牧师就是不以为然，然后还骂我们啊，说我们什么只敢向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你要知道这里边有一种应用，就是什么，你教会的这个人，你知道他是个耶洗别，他经常干这种用脚处死人的事儿，然后你不管住他，你任用他出来祸害别的教会和别的教会，伤害别的，攻击别的教会的牧师，你就不就跟这个人一样吗？你这个牛知道是经常处死人的，你还不管他，那么造成的伤害，造成的罪恶，或者对弟兄姊妹造成的损失，这个牧师将来要自己要付代价。我告诉你。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当我们教会有这种贩卖牛羊鸽子的罪恶的时候，我们直接把那个人就制止下，最后把他赶出去，这是有必要的。因为神很早的时候就让我看到这些经文，就是作为一个牧师，如果你不监管你的会众，你的会众出去做出了这种对其他教会或者对其他弟兄姊妹伤害的事情，那么你这个牧师同样要付出代价啊。有很多的教会和宗派，那牧师根本不管他们教会的处理。我之前听弟兄说，有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哎，那出去之后，到处到人家教会，到那网上的群里边去找人辩论啊，找人去非常嚣张，然后从人家这个群里打到那个群里，最后出来之后来一句，哎，没一个能打的，就这种畜生。这种是属于什么？属于他主人没把他拴好，他牧师没把他拴好。这种出来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这种畜生要担罪啊，他教会那个牧师也要担罪。啊，他宗派里边那个教主也得担罪啊，所以说啊，管好自己教会的会众，别让这容易处死的出去到处嘚瑟啊，否则的话呢，你是要受罚的啊。31节，无论是就人的儿子被他用脚抵触，或者他女儿被他用脚抵触，就顶死了，必须按这个条例对待。小孩子的生命、大人的生命、男孩的生命、女孩的生命，在神眼中同样宝贵。看到没有哈？流人血的、伤害人的，必以命付出代价；或是别人没要你的命，但让你付赔偿金的时候，付出生命的时候，必须要完全的付上。甚至你看，神连这个腹中的那流产的孩子，都要为他要求这样的代价。这就说在神眼中啊，这个流人血啊，从在母腹中的婴孩，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只要无辜人血的，通通都是大恶，都要付出代价。32节，如果公牛用脚抵触了奴隶和婢女，必须将30舍克勒银子给他的主人，而且公牛必须用石头怎么样打死。甚至是做奴隶和婢女的为奴的，他的血也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同样不可以流，而且无论男无论女啊。为什么要用30两银子去赎呢？这是30两银子是做生命的赎价，作为你犯罪的赎价。耶稣被卖了多少两？30两。生命的赎价是谁啊？基督。只有基督才能赎得起这样的罪恶。所以说这里有预表基督的成分，这首先是对基督的预表。我们看21章33到34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盖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 说当人哈，打开那个井，上面有盖儿的，然后有人挖完了井不盖，导致这个别人的牛啊或驴啊掉在里边，就摔死了。这是什么罪呢？这也是故意失职藐视生命的。按照21章29节啊，唐的牛是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至于把男人或者女人处死。这个条例哈，也是属于是因为藐视生命，故意留，等于是故意留人血的。34节，井的主人就要赔偿银子还他的主人。死了的牲畜要归于他，你看好了哈。这里呢，虽然是把牛害死了，把驴害死了，但是神仍然用这个例子来强调，不可藐视生命，不可流血。是神看顾牛吗？不是的，这里是强调神对生命、对人生命的看顾啊。保罗不讲吗？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神不是看顾牛，乃是强调对人的生命。不可以去流人血，不可以藐视人的生命。这个井盖的主人呢，他要为自己的失职和藐视律法付出代价。赎罪银嘛，银子肯定不用说，就按之前赔人那个银子一样赔。而且死的牲畜要归他，他要吞吃自己的失职和罪恶造成的代价。在这里呢，在今天教会当中呢，实际上有这样的意义。这个井啊，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有活水井，有那不是活水的井。井很多时候指什么？指水的源泉。在今天来说，指讲道台，或者说教会所传的道。如果一个人呀，他传了假道理，然后把人带偏，或把人害死了，他要担当这个流人血的罪，啊，是这样的。我们看35、36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要知道这牛虽然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刚才35、36节哈，好好听哈，35节。当人的公牛击伤了他邻舍的公牛，以致他死了，他们就要卖了那活的公牛，平分他的银价，也要平分那死牛。有人说啊，太不公平了。但你看好了，这是什么前提之下呢？是在两个牛它有争斗，而且啊，这个主人并不知道这个，就他不知道这个牛是怎么突然就这样，就说有这种攻击性啊。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要怎么样？共同担负代价，按什么条例来处理？按误伤人的条例来处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也可以引入到今天教会当中，就说一个教会哈和另外一个教会，两个教会的这个会众发生了在外头发生辩论和冲突的时候，以致造成这种伤害和攻击的时候呢，实际上两个教会啊，两个教会的牧师他要共同的承受这种代价，因为不是故意的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故意杀人，要按照误伤人的那种利率来判。36节，除非另外一种情况啊，他已经知道这个牛，他习惯用脚去顶人啊，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前，但他的主人故意不谨慎，他就原文哈赔偿公牛，而且死了的要归他自己。这个是参照21章29节和21章33-34节，知道那牛畜人的，他们关起来。在这里呢，是牛畜牛，但是也按照牛畜人来处理。啊，个人要对自己所牧养的牛负责任。啊，如果一个牧师的教会的会众，这个牧师知道他是个畜生，天天是个野性别，天天到处去嘚瑟，然后他还不拦阻他，还不对外说，你们注意哈，这家伙还咬人哈。他要在外头骗了人伤了人，那个牧师要负责任的。哎，我就很奇怪哈，就是今天教会里边有一些那野喜别哈，就我们亲戚当中也有哈，在这边也有，然后那畜生啊，天天在教会里边作恶，在弟兄姊妹当中散播纷争，然后他教会呢，那女牧师， 那教会管事的人还天天替他说话，说哎，长老牧师替俺说话，哎，就这种畜生。那长老牧师啊，说实在的，也是个糊涂虫啊。如果一个会众在你教会，就是这种玩意儿，你也不管教他，你还稍微纵容他，那么他出去造成了这些伤害也好，那么最终哈，这个教会的牧师或管理教会的人，他要为自己对他这个恶会中的这种纵容啊，在神面前付出代价。啊，这也是跟今天教会有关系的。虽然说是按照上面29节和33到34节的条例啊，或是无意识的，就是不是故意的，或是故意的啊。所以说，你看这最后几节，这整个这个21章前面很多时候讲了，故意流人血，要杀了他，啊，处死他，然后呢，非故意流人血误伤人的，可以逃到逃城，啊。最后，甚至神为了强调这个真理，把牛都用上了。牛顶死人的不行，牛顶死牛的也不行。也就是说，强调神是看顾生命的，神厌恶流人血的，啊。每个管理牛的，今天来说牧养教会的牧师也好，必须为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失职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而且呢，要吞下自己纵容教会罪恶所导致的后果。今天在中国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耶洗别和很多的畜生，假冒伪善的畜生啊，在弟兄姊妹当中散播纷争，到处骗钱骗色，然后还跑到外邦人那嘚瑟，这种人呀，说实在就该被石头打死啊。如果有人这种人在教会圈内作恶，还有牧师和所谓的长老替他起来站台，那牧师和长老也该死，也都假牧师。我跟你说，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使我们在主的道路上不偏左右，直奔上帝的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